你知道我今天的交通是带着我的负担，我不只是跟着纲要来走呢，我是有自己心头的负担。让我再强调一次，我的负担，主要的负担是在我心里面心头上的负担是，今天主日主的恢复是需要往前，主的行动总是在前进前行，不是停滞的。因此他在这个国家美国的行动已经57年了。我们今天是非常的有负担，希望有一个新的往前，让众召会有一个新的往前，特别是我所看见在已过这五六年当中北加众召会的光景的情形。真是满了他的负担。而可是这些年来主在这地的行动，我们可以见证，我们可以再继续往前拔高到另一个境界。我更感觉到在此时姊妹们的角色更显得重要。我们有长老的训练，我们有设立长老，设立的各地都有设立弟兄们接替长老，承接长老的职位。尽管有这些，然而真实的推动源头，车的动力是来自姊妹们，来自姊妹们。所以我认为不只是主的时间，在已过这五年，主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开展到一个新的境界。甚至这一个聚会也是主所命定的。因此请回到你各地的召会去问一下你弟兄，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始48课的成全训练呢？我信各地的弟兄绝对不会沉默不语，他一定会有所进展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说话来兼顾这样的一个往前的行动。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兼顾的。我知道在美国是从来没有姊妹的成全训练，我觉得我们甚至早就该开始了，早就该开始了。第二件事，我今天早上交通的，就是你可以说，就是秘诀或是一个关键，神工作的秘诀和关键，在这个宇宙当中，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工作，或是一个团体的工作，一个关键乃是在于顺服。这不只是一个基督徒人性的美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美德。我现在要强调一个这样的顺服，来把它拔高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由于神的仇敌工作，从起初不断的持续到今日，他的工作都是直击于背叛悖逆的光景当中。你要说撒旦的工作就是神子来摧毁了仇敌的工作，这神的儿子即耶稣， 你要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主击败仇敌、摧毁仇敌工作的方式，乃是借着他自己完全倒空，他乃是那三一神其中的一个位格，他却自愿的将自己倒空，父或灵也没有要他这么做，但是子却不将这样的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位格来却是将自己倒空，想想看，神将自己倒空，你可以想象吗？你能够想象这么样一个行为？神自己，神是神，他拥有一切的，他却将自己倒空，来成为人，成为奴仆，然后以人的样式显现，在以人的方式，以被这个罪犯致死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光情形，我告诉你，这真是一个独特的榜样，这就是神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立的榜样，这也是一个榜样，一个终极顺服的榜样，彻底顺服的榜样。他将自己放在父底下，说父的旨意成全，你把这个身体给我来完成你的旨意。他没也是借着这样的伟大的一个顺服行为，他把仇敌的工作摧毁了，在十字架上，在他地上的指示，借着他地上的指示，在十字架上将仇敌的工作摧毁了，神也就将他升到至高处，给他万民之名。姊妹们，今天召会和基督徒是要来模效法这样的一个榜样，来活出这样的一个榜样，来彰显扩大这样一个榜样。为此缘故，我们就要持续不断的来摧毁仇敌的工作。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若是你不认识神的话，若是你不在灵里来接受这样的事，你所看到的只是在地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我刚从香港回来，现在香港是一个地区完全的无助无望，非常困难，这只是地上的一个小地一处而已。你再想想看，我们国家美国目前所处的状况，我们要如何往前？我们要往哪何处行呢？神在做什么呢？姊妹们，我们在恢复的召会里，我们不是比别人强，比别人好，而是因着他的怜悯和他的主权，我们得到了这样神圣的启示，宝贵的真理，而借着看见神心头的渴望，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要走神的道路，就是主恢复的道路。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我们并不是没有瑕疵的，我们也不是比较好，但是我们就在此，所以我们要在此完成主这样的一个使命， 就是恢复所失去的，在真理、生命和召会，借着召会生活将它恢复起来。我再说一次，完成神的经纶，建造他的身体，在地上的身体。姊妹们，我们在此关键要完成这个使命，这样主恢复伟大的工作，是要尽我们这一份来完成神恢复的工作。要怎么做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顺服和顺从，顺服和顺从。可是这样的顺服需要你这一面，你的一切。我们宣扬这个奉献，刚我们自己奉献，奉献就是将我们自己献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是一个门。今天我要说奉献是奉献的根本，真实的奉献会产生顺服，真正的奉献就是顺服。撒母耳说，耶和华不喜欢这奉献，他却喜悦顺从和顺服。这比任何的献祭，我们所能献上的祭都要好。也就是说，我们的顺从神是最重要的。今日的神的召会在主恢复当中，应该要带着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一个强烈的显出来，向这非法的、无法无天的这世界做一个见证，作为神国度的根基。今日这根基应该是在主恢复之内。我今天的负担对姊妹们，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个很荣耀的角色，来完成这个角色，是弟兄们没有的，弟兄们所做不到的，可是你们却有。而弟兄们没有的这一份是姊妹们特有的，我再回复到林前十一章说的，我不要提到什么蒙头，我不愿意强调这蒙头，不要担心啊，我们不提蒙头这件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原则上来说，不是实行，而是就原则上，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我曾经见过许多姊妹有真实的一个蒙头巾盖着，但是却没有蒙头所预表的实际，反倒是相反的，反倒是他的行出却是相反的。在第一次的背叛，主恢复在美国的第一次背叛当中，在1977年影响到了伯克利的这个会所，那时有一群就同时背叛的姊妹，一群都是从自称是很属灵的姊妹们， 兴起的一个背叛，很快的那样的一股背叛的风潮就蔓延了整个主恢复的召会。那些姊妹她们外表穿着长裙，都有蒙头巾蒙头，她们都是慢慢的走路，她们看着起来也是很属灵的，至终却成为敌人仇敌在我们中间的一些行为，一直到在一个聚会当中，在埃纳汉的一次聚会当中，李弟兄以借着主的权柄所赐给他的权柄，公开的在那些姊妹坐在聚会当中的时候，他就公开的就是那时已经那一群声势那股风潮已经成为一个小群体，成为一股势力在了，好像成为说那些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引导，让所有姊妹都必须要加入他们，而许多姊妹呢就觉得被排除在外，这是真实的情形。借着主的怜悯，主将他们破碎了。领头的一位姊妹，那个姊妹也就是在77年背叛的一位弟兄，他的姊妹，他们当时大概8月份，77年8月左右就都离开了教会了，大致就是41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姊妹们，那不是我们该走的路，不是那样的。若姊妹有这样的行为，以结党的方式来成一个小团体，来这为所欲为，这是不对的，不应该如此的。我绝对没有鼓励姊妹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的负担是为召会里所有的姊妹来看见真实的意象，圣经所启示的真实的意象，所以你需要这些课程，然后根据你所看见的意象，借着你所看见的，你需要祷告，有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这件事上顺服，是完来自于我们的意向，没有任何人能够顺服的，一直永远的顺服的，是来自意向，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这个救恩啊，完全的顺服，持久的顺服是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改变生命的经历，有一个转变的生命转换的经验，就像雅各与天使摔跤一样的那一种生命经历，然后被摸着，雅各就是因着那个被摸着之后，雅各就走路就瘸了，因为你是在假装是瘸了，但是雅各却真的是瘸了，他不是装的，他的大腿窝被抓被摸，他是完完全全的被破碎，一个破碎的人， 从那时开始，他的名字改了，从雅各改成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这神的儿子啊，一直到今日就是以色列的国民。姊妹们，原则上而言，你们都需要这样的看见，都要看见这样的意象，这会让你的顺服，这会让你改变你的生活，会永远的改变你。你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你要顺服，你会看起来就是顺服的，你看起来就是顺服的。你会取用必要的恩典来顺服，你会否认你的己来顺服，你会拿起你自己的十架来顺服。哦，当有神的子民在这样的时机当中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在那儿。甚至我们做为主做任何事情之前，就是简简单单这样一个见证，就已经把荣耀归给神了。姊妹们，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角色，这是与今日的社会的光景是完完全全相悖的。我有太多太多要说关于今日所谓的女权至上主义，他们所倡导的，他们所就推动的这些观念呢，讲到两性平等，讲到这个机会平等、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地位平等等等，对他们的个人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和权益来讲，这是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在我们的宪法里面也的确明载着我们人人在宪法之前是一律平等的。但是我告诉你，今日的女权运动讲的是什么呢？我最好还是不要提，因为我这么一说可能会让有些感觉会随因应而生。我愿意这么说，我们在此并不是我们要来抵挡这样的女权运动，我们在此不是要做这件事，我们并不是要来与他们打对台。我要告诉你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些我们是在不同的一个环境、不同的宇宙、不同一个境界里面，就是在神的国度里，你必须要将你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才能蒙拯救。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需要蒙光照来看见这件事，看见在神在宇宙中的神圣权柄，神圣权柄会带进一个神圣的次序，一个秩序。不只是姊妹们你要看见，我们弟兄们也是同样的要看见这样一个神圣的秩序。但是姊妹们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这是非常奇特的、独特的。 在正面的来看他，不是从负面来看。若是一个姊妹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神圣的意象，他们会阻止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会负面的影响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太担心弟兄会在教会生活中引起什么问题，主要的其实姊妹居多。正面的来看，积极的来看，当姊妹若有这样的态度，我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显出，你真的不晓得这些负面的这个效法、负面的行为会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一个正确合适的一个生活，你会给地方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助力，来加强当地的见证。姊妹，这么看来，姊妹们是姊妹们也可以尽他们的功用，来有这样的见证，就是在他们的祷告中。今天六七百位的姊妹在北加州聚集，就是这些，你们这些姊妹能有主的恩典，接受他的负担，并开始祷告，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祷告执事。这是第一件的首要工作，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起头。我期盼有这么一天，每一地教会，我希望有这么一天，我到不管到任何教会去访问时，当我问到这地的姊妹们有没有祷告呢，弟兄们都能够回应我是非常的积极的祷告，这将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洛杉矶教会在早期，我的记忆当中，特别是在李弟兄的记忆当中，肯定十分，就是洛杉矶教会那时是一个正在复兴的教会，是一个教会，是可以用复兴，不是有什么活动来形容这个教会，来标志这个教会，而是复兴，这一切都是这样的强而有力，也就是他们的祷告是这样的强，他们能够支持，能够推动那灵的工作，就是祷告。我信不只是教会们聚在一起祷告，圣徒们也自己有祷告，他们的祷告生活也是丰富的。我必须相信姊妹在这个复兴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这次聚会必须要在教会中有这样的实行，这是我盼望能够看见的。我也要建议，也是我要推动的。姊妹们，当你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个挑战，因为姊妹们要试衣真的很难，对弟兄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对姊妹们会比较难，因为我曾经在姊妹中间观察过，你记得在腓立比教会的两个姊妹吗？一个是保罗的同工，保罗说腓立比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两个能够想思念同样的事，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思念同样的事了。姊妹们一面来说，你们有神所赐所造的一个奇妙的特质，我也很赞美赞赏你。你若不介意的话，我愿意说，姊妹们也特别的敏感，反应比较敏感。比如说那个姊妹就是很不经意的扫描一眼过去整个会堂，他就突然看见一个人好像脸上没有笑容，他就觉得你看我就知道他对我有意见，因为这是姊妹的反应。我觉得他 是嫉妒我。而确实上实际上那姊妹可能还不认识你，更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可能想的是别的事情，他并没有在微笑，因为他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不是常常微笑的，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却认为这是对你不满意。我现在说的是弟姊妹哦，想姊妹的想象力不只是敏感，还有她的想象，她的想象力特别强，小小的一件事会变成很大的不得了的事儿，因为她的想象太丰富了，小小一件事变成一件很大的事儿，最后这样的一个想象可以写一本书了。对某人来说，你就可以写出一本书来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可是因为你个人因着你这样的一个幻想假想来写出了这一个故事来，就在你脑袋里面就形成了。我并不是在夸张，我并不夸张，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有呢，我还有一个就是增进，另一个情势就是增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天性，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在刺激着你，就是你我之间增进，彼此的增进。 这一些情形呢，就让姊妹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祷告。可能可以偶尔聚在一起，但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祷告。姊妹们，你不必要这样，你可以不必这样子。我们需要十架来否认我们的己。你愿意，你愿意来限制约束自己，约束你的想象力，这需要自制。不要让你的想象，让你的心思乱想，你需要自制。你需要借着操练你的灵来抵挡这些负面的行为，抵挡这些负面的作为。你必须要控制制服这些肉体的行为，这些心思的行为，这些天然生命的行为。你需要操练你的灵来抵挡他们。你需要操练你的灵到一个地步，去不控制任何状况，不去控制任何情形，要温柔安静，这是一个最佳的最好的一个装饰，对女人来说是很好的装饰。有人认为说那就是等于是死了，就是低沉了，不是。当你接触到一个姊妹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灵是在一个顺服的光景当中，那一个光景有耶稣的卑微作为他的装饰。而我要用这样的话来形容，所以你不会来误解我哈。他的灵却非常的强，会勇猛。这勇猛倒不是说看起来让他这个姊妹长相很凶像老虎一样，而是那个勇猛的灵啊，是对仇敌，你的那灵是受强硬到一个地步，受那样的鲜活。当你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马上就立即获得释放，你的灵是如此的开放。当你一祷告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适应祷告的这个气氛，然后马上能够拿起负担来祷告。你是这样一个持续经常祷告的人，当你一开口在聚会中祷告，就是几句话，你却把整个祷告的气氛、聚会的气氛都拔高了，都借着你的祷告而拔高了。不只是你声音大，或是你的声调比较高，而是因着你的灵的力量，你的灵所得着的光照是如此的强，他就把生命分赐出来了，分赐生命给这样一个聚会，给这样的一个光景。我相信你了解到我说的。有时候有人祷告，他们越祷告，我们越希望他能够赶快嘴巴停下来吧，因为他的祷告并没有光，只是在心思里面。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祷告。讲到如斯里姊妹，她有时当弟兄们不该进公用的时候，李姊妹她马上就开始祷告。她一祷告之后，那个弟兄马上就停下来了，这是相当有能力的祷告，对吧？我不是说你要这么做哈，除非你是李姊妹，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 这些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太多的需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祷告，太需要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你在你的房间里跪下的祷告，而是在聚会当中，在各个情形当中，你有这么强的一个祷告的灵。有一群一般姊妹在一起持续的每周祷告，不只是几周啊，是几年后，这就是一个见证。姊妹们持续的祷告就是一个见证。我真希望姊妹们，我不知道要跟你如何说，若是你有这样的负担，你就祷告吧。然后我提到一个同伴，祷告主给你两个或三个在你所在地的教会有这么一个或两个同伴，你们可以在一起在电话上交通，甚至一些简单的小生活琐事都可以交通，你们都是属灵的，所以你们总是会一起祷告。比如说谈到孩子，这是常有的，很正常的，我们谈孩子这方面的事情，是不是？这是生活的之一。即使在你讨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只是谈到孩子，你总是有一个习惯要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来祷告。你不只是谈到学校啊，这个那个，至终你会马上把这些事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这是你的习惯，你的操练，每一件事大事小事你都会带到主面前。如果就这样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起头了，使我们的教会生活得到一些帮助。还有一些时间，我很简单的来说提一提，祷告呢是向着主，向着神，你第一个功用。第二个主要的功用呢，姊妹在教会当中是要，就如同今天的这个纲要所说的，作为母亲，在人类文明当中，在文明的人类社会当中，小家庭是主要的成分之一。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没有什么比母亲更重要的了。我不愿意用这个家长这个词儿，也许很重要，我现在谈的是母亲，母爱。母爱就是一个母亲的工作，一个母亲的功用。在许许多多方面，在圣经里面说，母亲母爱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所有的孩子都是由母亲合适的养育成人的，父亲是很重要的，当然，但是母亲更重要。两件事，我们在纲要里面说的， 第一个，保罗在罗马十六章说到，他说，你知道保罗有母亲吗？他和 Rufus 来我们对这个母亲还不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他说保罗有一个在教会里他有一个母亲，你需要知道领头弟兄也需要母亲吗？ Rufus 鲁弗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我需要一个母亲。保罗说我有一个母亲，请你向她问安。这说明了在教会生活当中需要有母亲，不是只说亲生的血缘母亲，而是一个属灵的母亲。另外一个根据是在是十架的故事，有很多关于十架的故事，在十架的下面，这是在约翰十九章，主被钉死，钉在十架上，有一些门徒在旁边，因为主和他们说话，在十架上跟他们说话，也有女人在那儿，妇人，也有，主要是他的门徒，他的生身母亲也在那儿，还有他的兄弟，表兄弟约翰，他的表兄弟约翰也在那儿。若是你被钉在十架上了，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我因为我快要死了，所以我什么都不会说，但是主在十架上也说了一些话给他生肉身的母亲和他的表兄弟。他说约翰，看你的母亲，母亲呢、啊、要看你的儿子。这非常美妙的一幅图画，一幅诠释，说到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到一个爱的生命的转移。在这个光景当中，你不是你肉身的孩子，却成为你的孩子，一个不是你的母亲，却成为你的母亲，都在十架旁边，借着主的死，定死，借着主的定死，这些有可能这样的一个转移。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可能成为这么近的亲人，就像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或一个母亲跟女儿一样，一种关系可能这样的关系比实际的肉身关系要更强烈。母亲，我晓得我在说什么。我有两个女儿，对我来说非常的，我非常的爱她们，非常很亲密，因为她是我的肉身的儿女。 女儿，但是我可以说这些年来不只是我，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更多别的孩子，我可以说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儿女，你知道吗？儿女18岁就离开家了，我的工作到了，我的工作完了，错了，你的孩子不会有一天就停止不当你的孩子。我爸爸今年94岁了，我还是他儿子，他还是把我当作他的儿子。我也不是年轻的人，可是我到他面前我就是个儿子。我知道他还是在照看着我，照顾我。他会说你现在的钱够不够用，这意思就是说你生活的怎么样，还可以吗？我，你知道吗？你当了一旦成为父母，你是就不会停止了。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新生命里的这个属灵的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更要亲密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借着死与复活，我们都应该经历我们的救恩，在重生时经历一个救恩，在一个新的家庭里，就是神的召会里，在这个家庭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关系，就是母亲和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应该要存在的。那我们需要什么？在这个召会的大家庭里，我们需要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母亲。那么弟兄呢？弟兄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是父亲呢？保罗是个父亲。我应该今天跟你交通的是母亲，我们需要母亲，很多的母亲，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需要的。谁的母亲呢？是长老们的母亲，使徒们的母亲，使徒们的母亲，还有工作在职圣徒的母亲，甚至那些小孩、年轻年幼的圣徒的大学生的母亲、高中生的母亲、初中生，甚至我们孩子的母亲，我们需要太多太多的母亲，太多的母亲在教会生活里。李弟兄用的形容词说，这慈爱的母亲，在教会生活里，慈爱的母亲要有一个实际的教会生活，一个教会生活的实际的极致，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母亲。在基督里才有最高的满足，最高的喜乐，就是牧养一个属灵的儿女。我甚至要说，让你的肉身儿女成为你属灵的儿女，不要把他只当作是你肉身的儿女，让他成为你属灵的儿女，让他也成为你属灵的儿女，在新造里的属灵的儿女，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今日我们有许多儿女在各地飘荡，我们也是想着他是我们的孩子，并不是说就不是我们孩子了。这是何等的喜乐，这是何等的冠冕， 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冠冕，这是何等的荣耀。另一面来看呢，是这样的，母爱是最难的工作了，在宇宙中母爱是最难的工作了，最难做的一项工作。我也愿意说，你们说我还没结婚呢，我告诉你，这样的属灵的母亲，属灵的母爱，并不需要你结婚或是不结婚，而是许多未婚的姊妹们，甚至比较年幼的这些姊妹们，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慈母，你应该成为一个母亲。我愿你有一个母爱的心，慈母的心。当然因为你的年纪，你可能还缺乏某种经验，你还不能做每一个人的母亲，比如说年长的母亲你不能当她的慈母了，但是你可以做许许多多比你还要年幼的，在主里面比你还要年幼的一些圣徒，你可以做他们的母亲。这是何等的召会啊，满了母亲，母爱、关爱、关心，这样的召会一定会兴盛的，这样的召会一定会兴旺的，这样的召会会成长的。我们并不是为了得着人数的繁增，我们的目标是要得着长存的果子，所以要得着长存的果子，就需要一个母亲般的照料，需要母爱借由我们来提供这样的爱，来牧养属灵的儿女。我们真是在一个教会的家庭中，这就是一个家庭，在此我们需要姊妹们，我们需要姊妹们能够提供母爱，在灵里属灵的一组母爱，甚至就人性的一面也要提供这样的母爱。好像我给你们太多的负担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么多吗？给你们，因为这是你们独一的一份，这是你们的权利，这是你们独一的份，这是你的份，这是我没有的，这是弟兄所没有的，但是你有。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纲要，这不是一个指定的功课，我们希望主能够来摸你，能够向你说话，能够让你接受这样的负担，来牧养召会里其他的圣徒。你要去观察，你要去看谁需要母亲。我告诉你，有太多太多的圣徒需要母亲。主会把什么人，神圣的主宰，把人放在你的手里，你就去照顾那个人。有些可能是你同辈的人，但是就属灵的一面来讲，你可以做他的母亲，去关心他，去照料他。甚至我们看看尼弟兄和这个 Amy Barber， 真是只有在主里面 但是回到神圣的范围里面，属灵的范围里面，我们知道姊妹你也可以帮助弟兄的，你可以帮助弟兄，当然以合适的方式来帮助弟兄。有许多弟兄都得着他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心，有一个爱人的心。嗯，有母亲的供应，有母奶来供应给孩子，他们能够得着属灵的滋养。而母亲呢，母亲的爱、关心、照顾，这是太让人暖心的，太让人感到温馨的，就是母爱，还有母亲的保护。今天我们今日期盼主给我们加增，乃是像需要牧养。今天早上我不用牧养这个词，我用这个母爱、母亲的爱、母亲的滋养和母亲的需要，需要母亲。我把这个就交给你们，给你们交代你们两件事。我想我应该停了，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一起用餐，你们要留下来一起用餐，对吧？